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1月26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有你嘅《润潮再起》，印证中共衰败。
大家好，呢度系粤港粤有你，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咁，我哋睇到一个消息，咁呢个消息讲紧咩咧？就广东省计划咧，话要建立一个联合工作机制。咁呢个工作机制咧，系叫做数码湾区嘅。咁一讲起数码湾区，大家知道咗大湾区啦，系咪？咁啊，要将粤港澳呢三个地方咧，啲人咧都要合喺一齐，叫做统一身份证，仲要系中国居民嘅统一身份证添。咁呢一个咧，一出嚟咗嚟之后咧，就想香港唔成为呢、这个。中国大陆嘅一个城市咧就好难噶啦，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嘅话，亦都睇到咗之前咧讲到咗香港嘅公务员咧，其实呢个流失量系相当之严重啊，非常之严重。咁点解香港公务员流失咁严重咧？嘅移民率咁大咧？而家出咗呢个咁嘅数码湾区咧，会唔会亦都令到咗香港人会走得更快咧？近期都睇到咗中国大陆咧，其实咧有唔少嘅有钱人咧，已经喺度搬紧啲钱走啦，系搬紧走吓，唔系咁移紧走。咁呢种情况之下咧，其实中国大陆嘅情况究竟又系点咧？咁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啊，头先阿陈头讲得好清楚啦，就系呢一个广东省计划建立嘅联合机制咧，其实咧佢想推动粤港澳佢嗰啲数据啊、人才啊、物流啊同埋资金嘅畅通嘅。咁就大家有同一個身份證，佢就講得好好聽啦，即係話咁就可以幫助港澳居民咧喺大灣區嘅住宿、求職同埋交通方面咧，係同中國嘅居民咧享有同等嘅便利。咁啊講到好似益咗香港咁樣，咁我覺得香港有啲好中意中國大陸，成日都話中國大陸比香港好好多嘅人咧，應該咧就嗱嗱聲咧就快啲去希望呢件事快啲成功啦。咁其實，佢裏面亦都提咗一點，呢一點只係最重要，就話佢會設立一個數據中心，提供三地數據跨境嘅服務，呢一個只係最重要。咁就自由亞洲電台咧就訪問咗一個中國獨立政治學者，佢叫陳道銀，佢話呢個新方案咧等於係將港澳同埋廣東省嘅人口咧係統一管理，其實就維穩嚟嘅，要將而家嘅兩套系統融合。做到監控零死角，必須將港人所有嘅個人檔案同埋資料咧送終，哇！真係慘。咁咧，佢話中國大陸點樣對待大陸人呢？就會點樣對待港澳人。首先就掌握你嘅數據啦，咁啊通過所謂數字化啦、電腦化曬佢啦，咁所以你嘅一切嘅信息，包括你身體啊、生物嘅信息咧，都喺公安嘅人口數據庫裏邊咧存檔。同中國大陸人一樣噶啦，你嘅所有嘅網絡，你同呢個社會嘅關係都要掌握，就係咁。咁咧就仲有唔係話個人，仲有港澳經商嘅公司咧，佢嘅商業同埋財務呢啲敏感嘅資料咧，都係會同大灣區互通嘅。哇！一講到呢樣，我諗有啲喺中國大陸做生意嘅，或者就算就喺香港做生意嘅，都會覺得好驚，真唔走唔得噶啦！香港而家到咗唔走唔得嘅時候。走呢個問題，我哋已經講咗好多下噶啦，知道大家都知道香港而家好多人走，但係公務員嘅情況亦都係而家嚟講越嚟越嚴峻。咁嗰個原因當然大家都知道咧，就係港區國安法啦嚇，同埋可能香港嘅公務員制度裏邊嘅運作同埋管理係出咗好多個問題。咁就立法會咧就討論咗一個公務員編制嘅問題啦。咁就呢啲嘅當時嘅呢個委員會咧就向呢個立法會提出啲文件，就話政府分別咧就係三年間咧就流失咗係4.8 5.7%同埋5.9% 嘅公務員，即係2020到2021年咧係4.8%，跟住嗰年咧就係5.7%，再跟住嗰年咧即係2022到2023咧係5.9%，即係呢個流失係越嚟越多，同埋係好穩定咁流失。
咁港府方面有冇啲咩解釋，或者有冇啲咩回應啊？
而公務員事務局嘅局長，佢叫楊何培恩咧，就話：呢啲咁嘅流失，大概流失咗10000多個啦，主要係因為佢哋退休呢啲人數佔咗58%，但係另外有4000咧係辭職嘅，而呢個辭職率咧，即係比前年咧係增加咗1倍，前年咧係2000人，到今年2023係4000人，咁點解會咁樣嚇？咁就當然大家都係好叻啦，一下就猜中點解啦，係嘛？咁喺呢一個4000人嘅辭職潮當中咧，有一樣嘢都要提一提嘅，就係有535名嘅港府僱員，佢哋係拒絕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香港特區。咁呢535名嘅僱員裏邊咧，有一啲咧就係全職嘅，有啲就係兼職嘅。咁啊～呢啲人而家全部都離職啦，咁你唔離職都唔得，因為你拒絕簽署啊嘛。咁呢啲人其實就唔係咁簡單離職喎。如果佢哋仲喺香港咧，佢一定係受到若干程度嘅監控，因為你咁樣公然咁反對，直情唔簽署去走，雖然佢哋冇犯到國安法，但係亦都一定會受到某種程度嘅監控嘅。呢個就係公務員嘅情況啦。咁根據香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酬廷，佢話講得白啲啦，嚇呢啲公務員又要宣誓，你知道啦，加入公務員之後就唔能夠移民台灣噶啦，之外又要做好多救火隊嘅嘢。咩叫救火隊咧？佢解釋就話有咩天災人禍嘅時候咧，公務員要出動嘅。咁佢哋話咁嘅情況，不如就走啦，不如就辭職啦。咁呢度佢講咗一點好重要嘅，就話你加入公務員，將來唔能夠移民台灣，即係表示好多人做公務員之前，佢會諗諗我以後嘅移民嘅路點走啊？呢點係非常之重要。佢話即係而家嚟講，當然即係基層嘅公務員就好慘啦，咁多人走咗，一個人做兩樣嘢啦吓，咁佢就講到大家都踢晒腳啊，非常之辛苦。另外一個咧就係警務人員嘅流失啦。警務人員不嬲就冇乜人做嘅啦，大家只係喺2019年之後，大家聽到警察就已經有一個非常非常負面嘅印象，即係啲家長如果有可能都唔會送啲細路仔咧去考呢個警務人員嘅。你有少少嘅前程，有其他嘅路，你好可能都唔會做警務人員，因為警務人員而家嚟講喺全世界嘅名已經黑到唔使唔得再黑嘅。前一排就聽講香港就向廣東省同埋福建省招募啦，但係聽講雖然有招募，但係唔係咁成功喎，即係每年嘅流失比招募嘅人仍然係多嘅。咁咧就根據呢位梁酬廷先生話，佢話年輕嘅督察咧喺警隊做咗3年之後就會轉到私人機構，因為人工比警隊仲好。佢話仲有一樣嘢啊，你如果做咗自由身之後，即係你翻返去私人機構之後，你可以移民啦咁樣。咁所以即係你同佢講話裏邊，你睇得出，無論係警隊或者公務員，點講咧？佢個總係喺佢哋考慮嘅前程嘅時候，移民係一個選項。
如果照你咁讲嘅话咧，其实好多香港人咧已经系唔睇好香港嘅前途噶啦，应该移民咧系佢哋嘅重要选项嚟噶啦。
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根據《華爾街日報》上個月報導咧，而家香港已經唔係好似以前咁有少量跨國企業離開，而係銀行、投資公司、科技公司一啲好大嘅公司都開始撤離，情況就係啲人想走，啲錢亦都想走。
我仲以为拜集会倾完之后咧，稳定咗个市场添，原来唔系噶。
咁啊，想走嘅公司裏邊，即係以美國為最多啦。美國而家走到係已經到2004年嘅水準㗎啦。澳洲亦都有啲銀行走，加拿大嘅退休基金管理公司亦都走，美國科技公司或者聯邦快遞集團啦，FedEx 啊，大家都知道㗎啦，亦都走㗎。呢啲都係唔係細嘅公司嚟嘅，好大嘅。不過講走還走啦，嗱，嚟到海外嘅中國人，而家嚟講個聲音係越嚟越大嘅。啱啱過咗嘅 APEC，就無論喺美國 嘅不同嘅城市，那當然特別就係喺呢個三藩市或者叫做舊金山啦嚇，人就特別多，即係香港人出現嘅係好多嘅，你好能夠感覺香港人喺海外嘅存在，特別喺啲抗議嘅活動裏邊，但係絕對唔係止於抗議活動，而係好多嘅遊說團體或者有啲咧係要將香港推向另外一個政治環境嘅一個咁樣嘅。為目的嘅一啲團體，佢哋係實實在在嘅存在，所謂嘅好多嘅好多係從香港去到嘅，曾經係參與咗2019年嘅運動，或者2014年嘅運動嘅香港嘅好多人係而家係做緊呢啲嘢。不過呢啲都唔算係最重要，令到我覺得比較係好欣慰又好，或者亦都覺得幾震驚嘅又好，就係、是、我發覺。第一代嚟到海外嘅香港人，呢个第一代应该系讲为咗九七逃离九七嚟到海外嘅香港人，佢哋嘅下一代，而家嚟讲系发挥紧一啲作用嘅。嗱，呢一啲下一代咧，通常都唔识讲中文嘅，佢识几句啦，屋企讲几句广东话，佢哋跟住讲几句。但系佢哋对香港嘅关注其实系好犀利嘅。呢啲嘅細路仔通常嚟嘅時候都係好細，有啲就甚至喺呢度出世，有啲就兩三歲，有啲就四五歲咁樣，好細個嚟到。但係因為香港喺2019年到而家發生嘅情況，令到佢突然間驚覺自己同香港都係好有淵源嘅，自己父母喺嗰度嚟嘅。雖然而家嘅佢哋所接受嘅文化全部係西方文化，甚至唔係好識講中文添，但係佢哋對香港嘅關心，令到我覺得非常之。nicely surprised，即係我覺得係好，我係好欣慰。佢哋最近同佢有機會同佢哋有幾個人呢啲年輕人傾偈咧，佢哋都好關心香港。
具体佢哋点表现啊，或者点做啊？
講到香港有啲乜嘢不利於香港嘅消息，佢哋就會好快脆咁將佢即係佢自己群組裏邊去傳。或者對香港有利嘅消息，佢哋亦都係嗱嗱聲講俾佢哋父母聽啊，或者喺群組裏邊傳。嗱，呢個係啊第一代離散嘅香港人嘅下一代。咁而家第二代就當然就係2019年之後去離散到去全世界各國嘅地方嘅香港人啦。佢哋嘅下一代通常都可能係好細，因為即係離散嘅第二代本身嘅年紀都唔係大。咁呢一代佢哋又會點樣睇香港呢？佢哋嘅根始終喺香港，佢哋父母係因為香港咁嘅情況去到全世界嘅，所以我真係拭目以待。我哋真係好想睇一睇呢一個下一代會點樣去同香港將自己連結起嚟。咁所以可以話香港嘅根，部分嘅根或者部分嘅靈魂已經移植到喺海外㗎啦。
正所谓系树高千丈，绿叶归根啊嘛。大陆人系咁样，我相信香港人一定都系咁样噶啦。嗰个地方就系佢哋嘅故土嚟噶嘛。
咁喺香港講完之後，我哋講講大陸啊。大陸嚟講，而家亦都越嚟越多平民百姓，就為咗咩原因都好啦，為咗自由啊、更好嘅經濟生活啦、啊，為咗自己嘅細路仔啊，咁就遠走他鄉，特別係遠走美國。以前嚟講咧，如果香港未變咧，就多數近走香港噶啦。香港去唔到，而家冇辦法去啦，係嘛？去咗冇意義，就去美國。根據國土安全部下屬嘅海關同埋邊境保護局喺9月底嘅公佈，佢哋就話，截至2023年9月為止咧，喺美墨邊境一共截獲咗24000幾嘅中國公民。佢話比2022年嘅時候多咗10倍。咁咧就呢種情況就令到美國好緊張，因為佢哋發現。呢24000幾人裏邊，有啲係體制裏邊嘅人嚟嘅，係共產黨員嚟嘅；另外一啲咧，好可能就係間諜。但係大部分就係啲比較窮嘅平民百姓嚟嘅。咁即係早期嚟美國或者嚟加拿大嘅中國人，一啲喺美國就家庭團聚啦，喺加拿大冇家庭團聚呢樣嘢，全部就要計分數。正式申請嚟啦，或者有啲亦都係用難民申請者嘅身份啦嚇，但係大部分都係正式咁申請嚟加拿大。咁而呢一批走線去美墨邊境嘅中國人咧，即係相對嚟講應該係貧窮啲嘅。如果有錢啲，都唔呢種方法啦。咁佢哋都好慘嘅喎，但係有啲人帶住細路仔就穿越雨林啊，即係熱帶雨林嗰個由美墨邊境之前，佢哋走嗰段路都係好危險嘅。咁啊，為咗乜嘢咧？佢哋要咁樣帶住細路仔。 要經過咁樣嘅危險嚟到另外一個國家，呢個國家仲係中共不停咁宣傳嘅最邪惡嘅，最係全世界最壞嘅國家美國。
你将中共留美国形容得好贴切啊！
就難民嚟講，中國輸出難民一啲都唔係新聞，而且唔係而家嘅事，一直以嚟。中國人為咗種種嘅原因，以前就一胎仔啦，後屘又話受到迫害啦，自己係法輪功學員啊，或者點啊，總言之咧，係從來未聽過嘅中國難民向其他嘅地方去轉移。不過咧，就係中共嘅經濟極好嘅過去嗰十幾年啦，應該減咗3年噶啦，就的確難民係少咗啲噶啦，因為喺中國大陸比較容易生活。而家突然間，啲難民用咁嘅方式逃走，唯一嘅理由就係中國嘅經濟實在太差，情況冇辦法改善。而呢啲人睇中共嘅情況，中共呢個政權唔會改，中國嘅經濟亦都唔會改，所以至會铤而走險。有一個比較震驚嘅發現啊，就係加拿大國家市場推廣公司叫 Strategy，佢就做咗一個調查，就發現。中國大陸加埋香港地區有6900萬嘅人係希望幾年之內移民嚟加拿大。咁啊，知呢個數字好驚人喎！而家加拿大嘅人口截到2023年嘅6月為止，只有3800幾萬啫喎。而家有6900萬想嚟加拿大，係咪要即係加拿大六層？即係加拿大雖然好大嘅地方啊，但係冇可能嘅呢個。但係事實上就係咁樣。咁呢一個 strategy 嘅報告，仲有另外一樣，佢話加拿大唔係最多噶嚇，即係佢只不過係中國人想去嘅第二嘅國家而已。總共有1億3000萬嘅中國人希望移居美國，去英國嘅咧有5200萬，去澳洲嘅咧就2800幾萬。我加咗下。成3億人，3億人想而家離開中國大陸，你話中共係幾咁失敗？特別係即係佢個反美宣傳係幾咁失敗？你就算佢14億都好啦，居然有1/10嘅人係想嚟移民美國嘅，咁啊呢個係即係相當震驚嘅一個數據嚟嘅。
佢呢个数据有啲咩根据咧？吓，佢嘅调查。
但係呢個數據係有啲嘢可以佐證嘅。根據多倫多太陽報 Toronto Sun 嘅報導，喺2022年咧。用百度引擎搜查移民加拿大嘅人数咧，比呢个封城期间咧系增加咗28倍，哇！真系好惊人，所有数字都好惊人嘅。咁另外咧就呢啲就平民百姓啦，另外仲有一啲中共高官咧最近被起诉，被起诉当中咧，啲办案人员发觉佢哋好多都系已经系裸官或者半裸官，裸官嘅意思即系自己一个人喺中国大陆，屋企人早就走晒。咁呢啲人通常將錢同家人咧，就早早就移咗去海外，咁啊等自己再喺中國賺夠錢之後咧，就跟住就亦都去移民，同屋企人咧喺外國享福。嗱，呢個現象已經係幾十年都係咁噶啦，冇即係不足為奇。咁但係而家嘅情況就係中國外匯係好緊張嘅，呢班人除非唔走，一走就攞個成百億都有份嘅。咁你加加埋埋幾多錢就唔知啦，但有啲人真係一個村官，佢都可以攞有上億咁樣拎出去係去海外嘅。今次呢啲高官同以前有咩唔一樣呢？以前啲高官就係算啦，如果中國好我就喺中國，中國唔好我就走啦嚇，我屋企人都喺晒嗰邊，兩邊都有好處啊，兩邊 the best of both worlds。咁但係而家中國情況係冇可能好嘅，點解話中國情況冇可能好呢？而且中共可能真係會崩潰嘅。第一個就係外部嘅環境極度風險啦，你喺美中關係已經係拜習會之後，完全都冇睇到有好嘅跡象。第二經濟崩潰啦，講咗好多噶啦。第三啊，內部分裂啦，呢啲都係跟住嚟噶啦。你經濟崩潰一定係就係內部分裂噶啦。第四就係人心巨變，呢啲因素都係一個。政權滅亡嘅之前必然出現嘅，第一就係嗰個政權可能真係會崩潰啦，唔係好似以前咁係真係會崩潰啦。第二咧就係習近平成日講共同富裕，以前冇講都要走噶啦，而家你講咗唔走唔得，所以一定要走。 咁就根據一啲嘅銀行家佢哋嘅預測啦吓，即係其中一個叫做 Gary Ng，佢係法國投資銀行嘅一個經濟學家。佢話今年咧，透過呢個地下錢莊走出去嘅錢，大概會係1500億美金。咁亦都有啲人咧，就係直接將啲現金咧就運走去香港。當然一個人佢就唔夠膽帶咁多錢啦，佢就請自己嘅親朋好友啊，咁十幾廿個一齊去香港，每人分啲。咁俾人查到嘅可能得一兩個，唔會廿個都查你嘅。用咁嘅情況咧，將錢就帶出去香港，然後香港換成美金。總言之，人又要走，錢又要走，走得快，越走得快就越好。咁就中國大陸嘅人口而家嚟講係好成問題嘅。咁呢啲走咗嘅人咧，點都嚟講都係少部分。真係雖然好多人想走，但真係走得成嘅，只係少部分。咁人口嗰個斷崖式嘅滑落咧，就要好多得一啲嘅普通嘅人，特別普通嘅年輕人。而家我哋叫做四不青年，就係呢啲年輕人，因為種種嘅原因，經濟嘅又好，民生嘅、政治上嘅、社會上嘅種種嘅原因，佢哋決定唔戀愛、唔結婚、唔買屋、唔要細路仔，就係呢四樣嘢冇，好堅決話自己係最後一代噶啦。咁呢啲人唔係淨係講喎，真係而家嚟講，整個個統計同佢哋嘅決心咧係成正比嘅。根據呢個中國統計年鑑2023年，佢話2022年中國初婚嘅人口咧係1051萬，咁比2021年咧就減少咗106萬，即係減少咗9.16%。咁咧係9年嚟咧，中國初婚人口咧下降咗超過一半，55.9%，就係咁樣啦。大家都唔結婚，唔係得個講字嘅，佢真係實際行動唔結婚。咁喺全國31個省份嘅人口出生率裏邊咧，舊年有20個省嘅人口咧，佢哋嘅增長率為負增長，人口負增長，比1年前咧呢啲省份係增加咗7個。咁就係咁嘅情況啦，大家就係唔結婚，唔生 BB。咁2023年呢啲新生儿嘅数量咧，听讲会喺800万以下。咁2022年中国总和嘅生育率初步计算已经跌至1.09，系全球人口过亿嘅国家中生育率最低嘅。咁大陆就变成咁样啦，唔结婚，唔生 BB。咁有啲网民就话啦，佢话呢啲咁嘅国家生个 BB 咪俾佢多一个奴隶，多个韭菜，又冇尊严，冇自由，冇安全保障，就系唔想俾自己嘅下一代同自己一样，自己已经过得好苦噶啦，唔想俾下一代过得更苦。嗱，呢啲佢俾出一个最坦白嘅原因，将最坦白佢哋唔生 BB 唔结婚嘅原因讲咗出嚟。
呢个咪就系共产党管治嘅恶果咯，因为之前无论系一胎化又好，人口红利又好，共产党要嘅呢就系要赚你嗰啲钱嚟嘅嘛，并冇考虑到你继续香灯啊嘛。咁而家老百姓决定唔生啦，咁你共产党咪冇行咯？
但系中国如果个个都唔生嘅话，对佢嘅经济系影响极大嘅。而家嚟讲，有好多幼稚园已经系要关门啦。关门就唔系净系一个地方，已经知道嘅，已经有新闻可以睇嘅，就系、是、譬如话喺安徽啦，有个地方有50间幼稚园就要关门啦。海南省海口啦，亦都有同样情况。咁就系福建啊、广东啊，周围都系咁嘅情况，个个都唔生，所以就冇人读幼稚园。咁有啲先生啊冇工作噶啦，你闩咗门就冇工作噶啦。咁呢啲细路仔少咗，而家就幼稚园啫，迟啲就系小学、中学。咁呢啲先生同埋啲校长亦都唔会有工作，到以后嘅大学、中学都会关门。另外咧就系细路仔少咗。任何同佢哋有关嘅奶粉又好、食品又好、儿童嘅穿着、游乐场又好，全部冇晒生意噶啦。咁啊，啲家长亦都好多时候亦都唔需要一定要买多间屋，或者为佢长大之后俾佢啊，或者而家嚟讲，因为人口增加要买大少少，呢啲都系完全嘅影响经济嘅。嗱，呢个就系冇咗内需啦。咁啊，呢啲细路仔少咗好多，將來嚟講嗰個人口紅利，我哋講咗好多啦，就冇噶咯，冇人做工噶咯，冇咁多人做工噶咯。 咁習近平嘅中國夢就到此為止噶啦。咁不但咧就係冇收入、冇税收噶啦，仲要政府要係要用好多錢去養一啲一個 aging 嘅 population，成個人口老化，政府冇辦法。雖然都唔照顧噶啦，但都要點到醫療方面啊，各方面你都要係要花啲多啲嘅錢去照顧呢班老咗嘅人口，可以話未富先衰。而家喺中國大陸戰啱啱開始，咁啊點樣去同美國比呢？點樣去打敗美國呢？GDP 點樣去2030年去勝過美國呢？係嘛？取代美國嘅位置呢？而家係好快脆，亦都唔使睇好耐。過去2、3年已經睇到呢個係一個夢想嚟嘅啫，甚至係一個噩夢嚟嘅。咁所以有時我哋見到好多嘅國家元首見到習近平，唔係好似以前咁噶啦。以前簡直用一種非常敬畏嘅態度去望住習近平，去望住中國嘅龐大嘅市場。而家嗤之以鼻，就係咁樣啦。因為佢哋已經睇穿咗中國共產黨嘅未來。咁啊，冇咗人口，你乜都唔使讲，其他乜都唔使讲，净系呢一样就已经断咗佢嘅未来，断咗习近平嘅梦。
唔系啊，佢冇断梦到啊，不过从一个美梦咧变成咗噩梦咁解嘅啊。另外一个咧，其实咧中国大陆仲有一个行业咧系可以蓬勃发展嘅，就正如人口老年化咧，咁嗰啲养老院咧咪越嚟越多啦，嗰个行业咧将会非常之蓬勃啊，照顾老人嘅呢个行业咧可能亦都蓬勃起身啦。但系仲有几多人可以照顾咧？自己都会老噶嘛，系咪？边个嚟接咧？呢个亦都系关键嚟噶。咁我哋会继续跟进中共嘅衰败吓，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恒大破产，只因犯大忌》，大陆官场到处权色交易，末路疯狂。
唐人街，
哇！呢几日啊，我成日喺网上睇恒大歌舞团嘅表演啊，嗰啲靓女啊，睇到我真系流鼻血啊！特别佢哋啲身材啊，个个好似魔鬼一样啊！
梗系啦，呢啲靓女啊，喺全国经过千挑万选拣出嚟噶，而且每个都身怀绝技啊！
系啊，啲网民咪话系妓女个妓啊！
嗱，呢班咁嘅歌舞团咧，不但只要佢啲舞技非常之出色，仲要系名牌大学毕业，最后仲要经过许家印过目决定啊！恒大歌舞团咧系2010年10月成立嘅，当时有好多人话恒大除咗佢地产之外，仲有四大投资。第一大投资系矿泉水，叫做恒大冰泉。你想买一支嚟饮啊，都好鬼贵噶，一般人系饮唔起噶。佢投资呢个矿泉水70亿嘅，最后系蚀咗40亿。
诶，佢怕乜嘢事啦？刮刮埋埋咁多钱。
第二个投资系恒大汽车，总共投资咗700亿，直到而家车辘都冇见过啊。第三项投资系恒大足球，用咗100亿去投资，成立之后咧，参加到好多次全国嘅足球比赛，球员工资啊好鬼高噶，但系啲球技就认真麻麻，我仲叻过佢哋。
口水强真唔真啊？乜你啲球技好叻嘅咩？早知啊，你恒大嗰度报名打波，捞翻一笔，而家都唔使做啦。
唉，有早知就冇乞衣啦。冇错，听我讲埋，恒大嘅第四项投资就系呢个恒大歌舞团啦。而家咧喺网上系查唔到呢个恒大歌舞团总投资系几多。但系估计咧都唔会低于恒大足球队嗰个100亿噶啦。你谂下，恒大歌舞团每年光系工资就要发出1亿咁多啊！咁呢个歌舞团嘅其他开销仲未计在内，真系一个天文数字嚟噶。啱先讲呢四项投资都系恒大公司房地产之外嘅额外投资啊。许家印俾人捉咗之后咧，前三项投资全部停咗落嚟。就是那个矿泉水啊、恒大汽车啊、恒大足球啊，全部停咗啦。但是呢个歌舞团就继续跳舞噃，恒大照样高薪出粮，每年仲是1亿嘅支出啊。
嗱，我嗰日喺网上就睇到段恒大歌舞团嘅新闻，那个女仔咧叫做李薇， 除了白珊珊咧，就轮到佢噶啦，系歌舞团里边嘅属于尖顶人物。佢话经过恒大嘅严格考试啊，终于非常之好彩选中咗佢。选中咗之后咧，原来最后仲有一层考试，就系佢哋要识得点样去勾引男人。哇！呢、这个李薇嘅心谂，今次系大剂咯，原来唔系跳舞咁简单嘅，仲要做埋英照女郎。咁恒大负责人就同佢讲：呢批舞蹈艺员。除了白珊珊，最标青就是你了，你还可以一夜就发达的了。你肯不肯去见四个大老板，其中一个呢就是许家印的正式后台老板来的。如果你肯去见他呢，一次过给你200万。咁一初头呢个李薇就唔制㗎嘛。最后咪諗下，哇有200万喎，做一世都搵唔到啦。咁於是乎就答应咗去见呢几个老板喎。喺见呢几个老板之前，恒大个负责人就带到呢个李薇去到更衣室。一打开个柜，全部都系啲性感内衣。咁呢个李薇呢就揀咗套白色嘅内衣，然后就入去见呢几个老细喎。哇一见到呢几个嘢，全部都系差唔多老坑嚟嘅。见到阿李薇入嚟啊，当堂由头就望到落脚，嗰对眼充满血丝，成个老色魔咁。坐喺中间嗰个呢就60几岁，嗰、那个就真正系大老细啦。然后就叫李薇跳钢管舞，仲要着件衫除青喎、哦。哇真系吓死人啦、啊。但系李薇諗定200万喎、哦、死就死啦。再諗返转头个负责人讲个老坑有虐待狂㗎喎、哦。唉已经肉在砧板上，几大都搏下㗎啦。后来嗰三个老细走咗喇喎，剩返最老嗰个喺度。
啊呢、這个女仔惨喇，老牛食嫩草，出嚟一定渣都冇啦。
諗都諗到啦。咁过咗第二日呢、這个女仔真係收到张200万嘅支票喇。
唉恒大呀、啊。全靠呢班歌舞团同许家印赚钱啊！
当然啦，许家印用呢个歌舞团啲靓女招呼呢班嘢，冚唪唥都系企业家、高官、大富豪。嗱，网上仲有个视频出咗嚟，阿马云同许家印一齐睇呢啲表演，哇！睇到马云吹晒口哨，跟住就同许家印咬耳仔。嗱，仲听讲马云即刻就投资咗12亿俾恒大添。
其实呢200个歌舞团嘅艺人都系许家印嘅后宫嚟嘅。
喂，啲网民话白珊珊系许家印嘅私人财产嚟嘅、哦。
你哋知唔知道白珊珊嘅年薪系几多啊？700万啊！
话仲未计呢个白珊珊有名贵房车、豪宅、日常嘅高级享受，许家印啊直情掹住佢啦，因为成个歌舞团啊。都指意佢去搞掂㗎嘛。听讲许家印仲讲啊，佢同阿白珊珊之间呢就係、是、好朋友好拍档，仲係灵魂嘅伙伴。
嗱呢、這个白珊珊啊巴闭咯，入咗歌舞团都未够5年，佢就买咗间豪宅喺深圳湾1号，成4个亿咁多。你话嗰啲钱喺边度嚟啊？
话呢个白珊珊曾经讲过句咁嘅说话喎。佢话将佢整个青春投资咗入去恒大做赌注啊！歌舞团每一个艺人啊，都系住5星级咁嘅酒店，享受系一流嘅。仲话李薇有一次咧，一个唔觉意就听到白珊珊同许家印嗌交。
唔系啊，阿白珊珊系阿许家印嘅爱妃嚟嘅，点会嗌交啊？
诶，你听我讲啦，就系、是、许家印咧，就叫阿白珊珊。去招呼变态嗰个老坑，咁啊白珊珊就话几大都唔去啦，佢咁鬼老，你再唔去见佢咧，恒大就要执笠噶啦。跟住许家印咧就俾咗一张酒店嘅房卡俾白珊珊，叫佢立即去酒店招呼呢个顶级老细。
许家印乜咁阔佬啊，连自己嘅爱妃都卖埋。
诶、你冇听我讲咩？而家叫白珊珊去招呼嗰个啊！是许家印的后台老板啊。
哎许家印都认为白珊珊都残啦、啊、可以找个黄珊珊蓝珊珊的啫仲有新鲜感啦、
啊。嗱老实讲啊有咁耐风流就有咁耐折堕。网上就有咁嘅消息传咗出嚟话许家印为咗减轻自己嘅罪就爆咗9个高官出嚟。
喂，许家印有事连白珊珊都跟住唔掂㗎喎。因为好多嘢都系两个拍团嚟做㗎嘛。许家印整个歌舞团出嚟用美人计喺啲官场上打通晒天地线，咁就畅通无阻啦。想唔发都几难囉。
喺中国大陆啊，嗰啲大型嘅企业仲有嗰啲咩大型嘅国营企业都系有自己嘅歌舞团嘅。有啲叫做歌舞团，有啲叫做民工团。唔单止企业系咁样啊，甚至有啲政府部门啊都搞民工团。广西柳州就有一个警官歌舞团，就是柳州公安局有自己嘅歌舞团。这个警官歌舞团唔单止喺中国大陆演出，仲去到世界各地去演出添。柳州算係好细嘅城市啦，大啲嘅城市嗰啲公安局、税务局、工商局个个都有自己嘅后宫三千㗎。佢哋嗰啲局长都想去巴结市长、副市长，就係要用呢啲歌舞团出动㗎啦。
嗱，在中国官场到处都有一种叫做豪华会所啊，你就是前江苏省常委赵少麟，他的仔叫做赵俊，在北京啊，不知道开了几多间豪华会所啊，其中一间呢就开在北京的高尚区，叫做六溪堂啊，所以在北京周围那些官员啊，个个都去到那里寻欢作乐啊，夜夜笙歌，今次他们死梗啦。被人哋录影晒，连名都有埋。济南市委书记王敏、南京市委书记杨惠泽、天津市政协主席武长顺，呢班冚唪唥都系滚友嚟噶。
嗱，而家喺大陆整个官场越爆越多呢啲咁嘅丑陋嘢，中纪委就公布咗，仲点埋名添，有九间大嘅私人会所，几离谱啊！仲请咗啲外籍妓女啊，为啲高官服务。仲有好多未曝光嘅色情会所，数都数唔晒，佢哋全部都系用权色交易。
嗱，老实讲啦，中国大陆而家到处都系呢种色情场所，有啲咧就唔好彩俾人怼冧咗，有啲而家仲生意兴隆。恒大今次俾人怼冧系有原因嘅。
咩原因呢？
嗱，就咁嘅，大陆个企业家叫做黄鸿生，系佢爆许家印嘅内幕出嚟嘅。他说许家印犯了大忌，第一，他企图利用了中国和美国的对抗进行政治解套。
什么叫政治解套啊？
即是说将他债务呢就抌向中国，给中国孭，就将资产呢就移晒去美国。
哎，那么怪不知得了，有新闻说许家印的老婆和个仔攞晒钱去了美国啊。
大陆认为他的罪名就是以人民为敌，以国家为敌，所以就对许家印起杀机了。第二个原因，中共高层的内斗激烈，军政高官啊不断咁出事。嗱，有关中共总理李强佢个老婆同个女嗰啲负面新闻咧，响个网上到处流出。表面上睇起上嚟就打击李强，实质上个矛头咧就指向习近平。
哇，系边个食个炮子弹啊？
嗱，爆呢啲负面嘢嘅，肯定就是习近平的政敌曾庆红的家族。曾庆红家族的白手套啊，就是恒大董事会的主席许家印啊。
照咁睇嚟，今次许家印啊，实死冇生咯。
仲有第三个大忌啊，就是直接触动习近平的本人嘅。嗱，喺2021年嘅五月，许家印嘅亲信王兴就喺一个大型嘅饭局里边咧，读咗一首唐诗出嚟。就是好出名嗰首《焚书坑》。
喂，首诗系点噶？记唔记得啊？读嚟听下。
嗱，首诗系咁嘅：竹柏烟消帝业墟，关河空锁早龙居。坑灰未冷山冬暖，流行原来不读书。
即系点解呢？
嗱，呢首诗主要系讲秦始皇焚书坑儒。佢当年为咗防止嗰啲读书人颠覆朝廷，就捉咗400多个读书人去活埋。因为秦始皇认为啲读书人对佢嘅政权威胁最大，为咗免除后患，就宁可杀错不可放过。嗱，后嚟推翻秦朝嘅就系刘邦同项羽，佢两个根本都唔系读书人，系为咗推翻个暴政而揭竿起义。
哇，咁啊大剂啦，即系含沙射影啊！习近平冇乜点读过书、啊，
冇错啦，就吓到在场嗰啲人面青口唇白，个个鸡飞狗走，迟啲啊都惊住人头落地啊！
咁啊系啦，如果影到相，俾阿习大大知道咗系乜水喺现场，咁就影真大镬啦！
系啊，崩口人忌崩口碗。呢、这个习近平呢冇乜点读过书嘅人，所以佢平时演讲嘅时候都成日出错嘅。王兴当时点解会读呢首诗呢？系因为饮大咗，醒咗之后吓到佢赖晒尿啦。最弊嘅就系佢读呢首诗嘅时候，同时喺微博上面贴咗出嚟。
呢啲叫酒后吐真言啊！实在佢一早就唔妥啊，习近平就真。
但系酒醒之后，佢先删咗呢个微博嘅内容，跟住就成个微博全部关晒。
唉，冇用嘅，而家网络世界，哪怕一分钟啊，全世界都知道。
唉，我记得有幅相喺网络上登咗出嚟，系成龙同许家印握手嘅，几鬼亲密啊！拍晒膊头都唔知几 friend。当年成龙都唔知几得戚，到处俾人睇幅相。话自己同许家印几鬼好朋友啊！而家佢冇觉好瞓，发梦都吓醒。
成龙系曾庆红嗰啲人嚟噶，我听讲嗰阵时阿曾庆红话嘛，如果俾阿薄熙来登基，就俾阿成龙做一个文化部嘅副部长，佢发梦都估唔到，而家系习近平揸 fit， 你睇住嚟啊，迟早都喐埋去噶咋。唐人街粤语见闻。大陆官场乌烟瘴气，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越南新闻。
APEC 峰会，中共特务跨国镇压抗议者 ，FBI 展开调查。新哈者大闹美市游行被阻，德国打头阵突袭哈马斯房产，以色列驻华大使要同中国人直接对话，斥中共扭曲报道。疫情又起，中共回复世卫，并未发现异常病原体。川普或访问阿根廷，阿根廷及荷兰掀起欧洲保守浪潮。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5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自从我们向大家介绍三高代谢报之后，已经有很多观众分享了他们在面对糖尿病、手臂无力、尿道发炎和鼻窦炎时的使用体验。今日我将要特别提及两位用户的宝贵反馈。首先是佛州的70岁 Kelly 女士，她已经患有糖尿病超过10年。他告诉我们，自从开始使用三高代谢宝，过去困扰他的头晕问题已经大大改善。他不单止考虑再次购买，还想为他患有痛风的仔亦购入一些。再来，台湾南投县的雅小姐告诉我们，他为患有失智症的母亲购入了三高代谢宝，令他惊喜的是，母亲的症状明显地得到了改善。因为时间所限，我们无法一一分享所有的反馈，但你可以前往健康520网站查看更多的用户见证。健康无价，我们真心希望三高代谢宝能够成为你健康的好帮手。 APEC 期间，对中共抗议的团体中有数十人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暴力攻击，人权组织和民运团体因此向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国会、美国司法部和美国国土安全部等部门举报中共跨国镇压。部分抗议者已经在11月22日接受了 FBI 的一对一查询。请听报道。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委员赵恩告诉大纪元记者， FBI 对中共非法代理人及跨国镇压、跨国政治迫害非常敏感。在美东地区， FBI 已经拘捕了多名中共非法代理人，对这次在美西地区发生的有组织、有预谋的严重的跨国暴力镇压和迫害事件， FBI 亦高度重视。 FBI 官员一接到举报，就及时安排和每一位举报者进行一对一的面谈，详细记录事情经过，收集各种证据。 中共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主委耿冠军对戴纪源话：呢次旧金山 APEC 峰会期间，抗议团体同亲共侨团嘅冲突，唔单止系嗰啲粉红同民运人士嘅冲突，呢、这个里面有中领馆雇佣嘅黑社会，甚至仲有中共大陆嘅特务，系民主人士同中共特务人员嘅冲突。佢话民主党党员彭小伟被抢手机嘅定位显示，呢、这个手机响22号已经到咗香港，讲明呢啲人就系从大陆派嚟嘅特务。咁快佢哋就已经翻回香港啦。佢仲话呢啲人嘅面孔多次出现响各个冲突短片嘅画面中，佢哋唔系退休嘅大妈大爷，唔系留学生，都系40-50岁噶。从各短片中可以睇出呢啲人系操控者，佢哋指挥保安公司嘅黑人保安，指挥高大嘅黑社会打手。佢哋系主要人物，佢哋唔会自己喐手打人，但佢哋都头戴耳机，指挥住黑社会打手、保安公司嘅人去对付民运等抗议人士。耿冠军表示，佢哋已经向 FBI 报告咗呢一情况，证明中共跨境执法严重侵犯美国主权。佢仲话呢次中共唔单止请黑社会做打手，仲请妓女做欢迎者。彭小伟被攻击后，有一个妓女就匿喺欢迎人群中，大声污蔑彭小伟侵犯佢，而且中共仲非常卑鄙噶，响围殴受害者时，用4-5面血旗包围住受害者，令人无法取证。刘伟律师表示，凡遭受中共跨境迫害、骚扰或者受害嘅异议人士，无论系美国公民定系持有绿卡，亦或合法居民，都应该企出嚟向美国政府反映情况。
11月23号系美国嘅感恩节，而喺纽约市举行嘅第97届美时感恩节大游行却受到影响。一群亲哈者跳过路障，聚集喺曼哈顿第6大道上，打乱咗成个游行。请睇报道。
据 ABC 报道，仇恨以色列嘅人士喺网络上话要发动感恩节攻击，而举办感恩大游行嘅梅西百货被视为可能嘅目标之一。另外，各大商场亦陆续收到威胁信息，恐怕有人在黑色星期五捣乱。纽约州州长海西霍楚21号呼吁大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据纽约邮报消息，23号上50点左右，正在西45街第6大道游行的庆祝队伍，突然被身上涂有红色假血的亲哈示威者挡住。他们穿着白色连衣外罩，瞓在地上，迫使上千人的队伍绕道而行。随后示威者被纽约警察及时驱散，部分被拘留。好多现场观众向示威者发出嘘声，不少人抱怨这会毁了游行活动。而另外不同的一幕亦在美国上演，网友在 X 上公布了洛杉矶街头的一组支持以色列的民众，展示了以色列人质被捉的悲惨情景，而他们没有阻碍交通，但效果非常震撼，他们走过街头得到不少人的掌声支持，现场的路人有些还流下了眼泪。网友写道，无声的抗议震耳欲聋，心虚的人掩住耳朵。不单只是在美国，亲哈示威者23号亦在多伦多占领了市中心路段的高速公路高架桥，导致市区交通瘫痪。而德国已经开始实施零容忍政策，德国在11月2号正式宣布禁止哈马斯组织在德国的所有活动后，11月23号上午，500多名警察搜查了柏林16处哈马斯组织成员和其支持者的房产。
在以下冲突中，中共貌似积极扮演中东和平调停人的角色，呼吁停火，但官媒及中国的互联网上却充斥着反犹太主义和反以色列的言论。近日一名中国留学生更在法国街头涂鸦，在墙上写上停止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标语，而遭到被捕并有可能遣返。而以色列驻华大使潘以瑞近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斥责中共扭曲以哈冲突的报道。请睇报道。
近期一名中国留学生在法国中部城市布尔日的街道墙上涂鸦纳粹十字、犹太标志、大卫之星以及建筑物遭飞机轰炸等同巴以冲突有关的图案， 警方认为涂鸦具有反犹太主义色彩。11月13号，以涉嫌宣扬恐怖主义，将中国留学生拘捕。法国警方强调采取行政拘留，是法国内政部根据当前局势维护公共秩序的必要措施。之后，法庭认为案中涂鸦不足以被认定具有反犹太主义性质，所以将留学生释放。不过警方仍要求取消他的居留证件，将之驱逐出境，三年内不得再进入法国。以哈交战以来，中共的立场貌似中立，实质偏袒哈马斯。中国民间反以色列的情绪更是高涨。以色列驻华大使潘以瑞11月23号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对于中共官方立场、民间的反犹言论、以中关系以及近日以色列和哈马斯洽谈建议，阐述了他的立场。他指出，在长年的以巴冲突问题上，中共一向主张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别建国的两个方案。他说，中共支持两国方案并非新鲜事，这个是中共政府一贯立场。不过双方在看待这场战争的性质上却有极大的差异。北京发表的官方声明总是提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没有提及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中共此刻没有关注打击恐怖组织的特定战争，尤其中共至今仍不愿承认哈马斯为恐怖组织。潘以瑞向美国之音表示，反犹言论在过去一个月涌现是全球现象，相较于上个月看到中共大量的反犹太主义和反以色列言论，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好很多。潘以瑞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共官方的表态，中方必须站出来提醒人民在网络社媒上歧视、仇恨、言论暴力是违反中国法律的。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不过美国之音看到，虽然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表态说，中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利用网络宣扬极端主义、民族仇恨和歧视暴力等信息，但是以色列驻华使馆的微博账号现在还充斥不少反犹、反以的留言。11月22号公布的一篇支持以色列游行的影片下方，中国网民直接留言说，我就是反犹太、反以色列，以色列正逼着全世界反犹等等留言。潘以瑞说到，对于这些反犹太的言论从何而来，以色列驻华使馆亦做了分析。他说，事实上中国电视台和报纸过去都发表过反以色列的文章和报道，这个亦是他们不断向中共政府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媒体并没有正确报道以哈战争的来龙去脉，中国大众从中共的官方媒体上根本得不到关于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事件的充足资讯。中国民众对10月7号发生了什么事不清楚，反而中共媒体是当以色列在加沙反击时即刻大幅报道，所以这个是一种扭曲的报道，非常扭曲。我们试图向中国群众解释，我们不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报道中提到，由于中国上至官方下至媒体普遍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亦使潘以瑞成为网民的箭靶。11月初，司马南就高举民族主义旗帜，以公开信的方式用8个问题质疑以色列回击的正当性，还邀请潘以瑞上他的节目对话。潘以瑞通过美国之音回应说，如果这位有影响力的人想要进行一次适当的讨论，给我们讨论我们所看到的以及他所看到的事情，我很乐意这样做。潘以瑞还表示，他很愿意和中国公众对话，前提是要合适的对话，如果对方只是纯粹的挑衅或只是想宣传经过设计且不符合事实的话，他不会答应。
中国疫情大面积爆发，除了华北和东北，很多南方城市的医院亦爆满。网传上海月初的时候，每日儿科就多达8000人就诊，新华医院儿科挂号到3000几号。对于突然疫情的大爆发引起全球关注，中国回复世卫组织并未发现异常病原体。请睇报道。
11月21号，网传视频显示，上海儿童医院人山人海，都是发烧咳嗽的患儿。爆料者说，这个是上海新华医院儿科每日挂号挂到3000几， 如果患者早上九点以后到医院，就只能拿到晚上的号。据新唐人的报道，在华北和东北地区疫情更为严重，北京、天津、沈阳、大连、长春儿科都爆满，河北省亦发出警告。官媒报道亦承认这波感染造成大量白肺，网传不少未成年人猝死。11月24号，上海官媒引述当地医生的讲法报道，9月份上海就迎来了肺炎支原体感染的就诊高峰，且一直持续到现在，如今再加上流感、呼吸道合胞感染等感染不断增加，冬季儿科就诊高峰仲将持续。民众普遍怀疑中共官方口中的所谓流感、支原体感染、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等等各种呼吸道感染，其实就是当局放开清零后疫情的各种变种毒株。目前中国这波所谓的呼吸道感染大爆发，亦引发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怀疑。11月23号，世卫正式要求北京提供更多资料，但中共卫生部门24号在视频会议中回应世卫，坚称中国未发现任何异常的或新型病原体，病人数量未超出医院量能等等。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在这一波肺炎高峰的背后，中共他们其实一直在隐瞒着什么。这一波的肺炎其实严格讲两三个月之前就开始了，最早是从东北的辽宁地区开始爆发的，现在已经蔓延到全国很多的大城市。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内，中共当局不可能说对这个肺炎没有进行追踪，没有进行大数据的调研等等。但是现在中共官方公开声称说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新的病毒，好像意思就是都是过去的大家熟知的，什么支原体或者是核胞病毒等等所引起的，就是中共这种讲法。他其实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现在爆发的肺炎的规模和他的这个症状的严重性和以前我们对核胞病毒以及支原体的这种认识是完全不一致的。
阿根廷新当选总统米莱的办公室11月23号表示，川普已经致电祝贺米莱当选，并表示他计划前往阿根廷。请听报道。
米莱办公室没有透露川普打算何时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米莱预定在12月10号举行就职典礼。米莱办公室表示，川普向米莱表示祝贺，并指出他在上星期日的大选中以大幅优势获胜，已对全球产生巨大影响。阿根廷记者马尤尔在 X 平台上透露，前巴西总统的仔博尔索纳罗是促成川普和米莱会面的人，随后米莱亦发帖回应证实了这个事实。川普日前就在真相社媒上发文庆祝了米莱的胜利，他说祝贺米莱在阿根廷总统大选中表现出色，世界瞩目，我为你感到很骄傲，你将扭转你的国家，真正的让阿根廷再次伟大。有阿根廷川普之称的米莱早前在接受卡尔森采访时就大赞川普，米莱亦呼吁川普继续对抗社会主义。米莱对中共的立场一直保持强硬，并暗示阿根廷新政府可能停止与中共合作。而在阿根廷政坛向右转的同时，欧洲的荷兰亦传来右转的消息，同样有着荷兰川普称号的以反对非法移民著称的威尔德斯在11月22号荷兰大选中同样获得了巨大胜利。威尔德斯领导的政党在荷兰下议院两院中获得最多席位，成为第一大党，令威尔德斯有机会组成和领导下一个执政联盟，并成为自2010年以来荷兰最保守的首相。2024年将迎来世界各地更多国家的大选，包括美国、英国、台湾、印度、墨西哥和巴基斯坦。大众面对自由派带来的社会暴力和混乱，开始表现出对保守派的重视。而目前阿根廷川普和荷兰川普的获胜似乎具有重大的前瞻意义。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很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